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抗共利器，美军揭示 B-2 轰炸机隐蔽能力。继欧盟之后，美国已全面禁中国逆变器入口，世界银行将逐步停止对中国的国家贷款。中共105周年丧钟响起，七常委露面，末日苦瓜念大会。中共民政部人事异常变动，胡锦涛之子试图引关注。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太平洋空军6月29日宣布，佢嘅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而家已具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攻击敌方军舰嘅能力，并喺西太平洋举行嘅一次实弹演习中，首次公开展示咗呢一能力。太平洋空军司令话，这个为美国对抗中共海上威胁提供了决定性优势。根据太平洋空军发表的新闻稿，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成功进行的一次实弹击沉演习中，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远程反舰导弹，展现了它在潜在威胁范围内达到战略目标的增强能力。新闻稿说，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远距离探测并摧毁敌舰的反舰导弹，导弹由美国研制，是美军对海攻击行动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够为美军提供对抗敌方的决定性优势。这个名为《勇敢之盾26》的军事演习，由美军和他的盟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由美军主导。美国军方揭示 B-2 轰炸机可携带远程反舰导弹攻击敌舰，时机正值五角大楼日益重视应对印太地区存在的冲突的同时，中共海军的快速扩张对美军构成挑战。公开展示 B-2 新的海上攻击能力，亦表明这款隐形轰炸机在威胁高价值海上目标方面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斯奈德表示，通过优先发展对海攻击作战能力，我们能够保持相对于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并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新闻稿说，随着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部署远程反舰导弹，太平洋空军在应对海上威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里程碑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高端创新技术，亦彰显了美军守护国家利益和维护全球安全的承诺。美国太平洋空军向战区新闻证实，在演习期间， B-2 轰炸机向一艘名为朱诺号的退役两栖作战舰艇发射了反舰导弹。中共正持续扩充它的海军力量，并部署一系列远程反舰导弹，阻止美军在西太平洋接近相关区域。据霍士新闻报道，将隐形轰炸机和远程反舰巡航导弹结合，用于在高度防御的空域内攻击高价值海军目标，令到美国在这种作战能力方面占据优势。虽然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和海军的 F-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都携带过远程反舰导弹，不过将这个导弹用入 B-2 轰炸机上，将令美国空军拥有一个能够携带这个武器的隐形平台。 B-2 幽灵是美国空军唯一一款现役的隐形轰炸机，它的设计目的是突破复杂的敌方防空体系，并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去年6月 B-2 从密苏里州的威德曼空军基地起飞，在午夜之锤行动中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攻击， 并投下了每枚重达30,000磅的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这个亦是这种巨型炸弹首次投入实战。美国太平洋空军的这次演示亦可能预示着空军下一代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未来的任务方向，它最终将取代 B-2。 虽然空军尚未透露 B-21 将携带哪些反舰武器，不过官员表示它的设计用于携带多种远程和直接攻击型常规弹药。 B-21 预计将在2027年开始服役。大纪元报道，据路透社6月30号的报道，川普政府正在商讨一项针对外国逆变器的入口限制措施。消息人士表示，主要影响对象将是中国产品，以防范中共可能利用这些关键设备干扰美国电力供应。这项措施最快可能在今年底前推出。报道引述5名未具名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针对新的外国型号逆变器而定限制措施。这样做亦对欧洲近期加强审查中国能源设备的方向相呼应，目的是加强对中国能源设备的国家安全防范。逆变器可以将太阳能发电板产生的直流电转为家用交流电，然后输入电网，是太阳能和储能系统的重要控制设备。近年以阳光电源和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约占了80%全球的逆变器供应，并透过廉价策略大幅提升在西方市场的份额。不过美国专家先前在拆解中国逆变器时发现了未经授权的通讯设备，包括蜂窝无线电。专家认为这个不明通讯设备若遭恶意利用，可能绕过既有安全机制，例如防火墙，从远程关闭逆变器或更改它的设置，这就会破坏电网的稳定性，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大面积停电。欧盟已经在今年5月在部分的公共资助能源招标中限制中国逆变器企业参与，并加强能源设备安全审查。这一决定成为美国重启相关行动的重要催化剂。消息人士指出，虽然草案仍有可能被修改或搁置，不过川普政府这一次态度明显更为积极。FCC 和白宫均拒绝对这个草案作出回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这个不是川普政府第一次考虑针对中国逆变器采取行动。消息人士透露，去年夏天白宫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曾指出商务部加速拟定禁令，但被搁置。商务部未回应路透社的查询，后来由 FCC 接手。另外 FCC 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3月份分别对新的外国型号无人机和路由器限制设备授权，停止批准新的相关设备进入美国市场。这些禁令容许企业申请豁免以进入美国市场，但到目前尚未有中国企业获得批准。FCC 对路透社表示，这些禁令完全国家中立，并未特别针对任何国家。另外，根据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以禁止美国战争部采购中国等受关注外国公司机构制造的太阳能相关设备。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康利表示，在7国集团领导人这个月同意共同合作以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之后，这些措施可能预示着美欧在对华政策上将进一步一致。美国约90%以上太阳能逆变器依赖海外供应，而中国牌子市场占有率极高，因为这样相关限制可能影响能源产业供应链。据大纪元报道，世界银行在6月30号向董事会提交一项新计划， 于2031年前逐步停止向中国提供国家贷款。金融时报指出，这个做法将结束中国作为这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国的地位。世界银行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或免息发展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目的是协助减少全球贫穷。目前世界银行共有189个成员国，美国是它最大股东。最新中国议案将在7月20号在那个星期由世界银行董事会进行讨论。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年来一直施压世界银行，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停止对华的低息或无息贷款。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摘要，议案要求从现在到2031年，世界银行对北京的贷款额将不超过20亿美元，并在2031年后终止。一位世界银行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这个确实标志着我们和中国关系的新篇章。随着这一框架期的结束，中国将毕业。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历程，因为这亦认为中国不应该再依赖世界银行发展机构的融资。这位官员还表示，近年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每年24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 7.5 亿美元。在川普第一任期期间，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达成协议，世行承诺将部分提供中国的贷款转向更贫穷的经济体，以换取美国对世行增资130亿美元计划的支持。世界银行当时许诺改变贷款模式，将中国等归纳贷款利率更高的新组别，并逐步减少中国从世行获得的贷款。川普政府认为世行太多的贷款流向好似中国这一类已经拥有足够借款能力的国家和项目，而相比之下，另一些更贫穷更需要的国家就无法获得同等的贷款机会。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星期二敦促其他开发银行效仿世界银行限制对中国的贷款。财政部声明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应该接受多边机构的援助。世界银行集团停止对中国的贷款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期待其他机构效仿。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世界银行同意对波兰采取类似的过渡措施，计划在2031年前停止向这个中欧国家提供发展贷款。据人民报消息，2026年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控抗旱工作。习近平主持，强调极端天气偏多，水浸严重，要记住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同日，习近平七常委参加庆祝建党105周年音乐会，讽刺的是，就在党庆前夕，北京连续上演中国专被小飞机撞击大望路附近起火的灾情，首都安保千疮百孔，洪水蓄势待发，高层就在会议里面斗政治机灵，所谓的极限思维，防的不是洪水，防的是民怒民怨，防内部裂痕决裂，防国际围堵。最近中共那些积重难返的破烂事，中共这个150周年不是庆祝胜利，而是在集体默哀。之前几年政治局专门部署防控的会议并不罕见，2023年8月、2024年7月政治局都开过类似会议，强调救援救灾、灾后重建。2025年6月30号政治局会议主要审议党中央决策事宜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正在同政治老人生死搏斗。即使张友侠在今年1月被捕，今年6月30号政治局会议，习近平看似权力平稳落实，但各种坏消息就漫天齐飞。会议通稿冠冕堂皇，加强值班看守，靠前指挥， 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不过现实中的京阪911事件令习近平坐立不安。北京 CBD 中信大厦中国尊6月26号被小型飞机撞出大黑洞，官方拖了一日先至承认死伤。第二日附近大望路华茂桥区域又掀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爆炸声传闻四起，敏感地带连续出事，首都安保形同虚设，再加强值班看守，靠前指挥亦顶唔住堡垒从内部倒冧。旅居海外嘅北大学家袁洪兵爆料，事件涉及蔡奇嘅仔蔡尔津同彭丽媛，过程中北京安全防范人员根本就冇采取紧急措施，唔敢将小型飞机打落嚟，怕唔小心得罪咗高层。呢一次安全防范漏洞完全系一宗中共本身无法补漏嘅政治事故。更荒诞的是，七常委6月30号在党庆音乐会人民至上的同庆光辉节日，但大家就满怀心思，好像做戏一样强颜欢笑。央视影片显示，七常委并排站立，赵乐际和王沪宁面色紧张，非常难看，就好像在默哀。韩正皮笑肉不笑，蔡奇笑得最勉强，李希满脸苦笑，丁士祥似笑非笑，习近平是阴阳面，忽笑忽哭，只有李强是真的在度笑，偷笑蔡奇要行衰运了，政治对手终于要不战而败了。这里面是庆祝105周年，分明是末日派对前的最后狂欢，表面歌舞升平，底下人人自危。中共1921年成立，2026年105周年，党员号称超一亿音乐会高唱人民诗歌，但实际是非常脆弱，各种丧事一起来，飞机撞地标，火警烧首都，洪水预警，贸易封锁，技术受制，官员躺平，青年失业率高企，地方政府债务严重，房地产跌跌不休，加上美国制裁和川普政府对华产能过剩调查、台湾军售、技术出口管制等动作频繁。日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谴责共产主义，马斯克亦发帖呼应，说马克思哲学是世界上制造死亡人数最多的哲学，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听起来美好，实际仍是波涛暗涌，互不让步，中南海是旧伤新痛层层叠加。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情报机构正根据2026财年情报授权法案，准备年底前公开中共政治局委员包括21名成员及常委的海外资产报告，涵盖个人财富、金融资产、商业利益即是亲属持有、境外公司机构控制等，习近平首当其冲，这个简直是核弹级打击。中共高层一边说共同富裕、反腐倡廉、制度自信，一边在海外收买巨额财富，疯狂执行沉船计划。中南海高层的财富透明，最令中共高层寝食难安。风暴就快到了，内外交困的末日画面已经逐步浮现。据大纪元报道，中国民政部高层人事变动，原民政部党书记、部长陆志源已调往中共总工会，原来的民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的李常官已任民政部党组书记，按惯例将兼任部长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自动成为排名第一的民政部副部长，他的仕途再次引发关注。中共全国总工会6月30号消息显示，陆志源已任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陆志源在1964年8月出生，陕西绥德人，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他历任陕西省副省长、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副书记、 青岛市委书记等职，2023年10月陆志源任民政部党组书记，之后任民政部部长，直到而家出任新职。另据中共民政部官方网站消息，原来民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的李常官已任民政部党组书记。李常官是藏族，1968年10月出生，广西德保人，曾任中共玉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玉林市委副书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分会会长、党组书记、广西藏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广西政府副主席，2024年9月任中共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按惯例，李常官将兼任民政部部长。民政部一哥变动后，胡海峰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胡海峰今年53岁，他因为是胡锦涛的仔，仕途一直备受关注。在2022年10月22号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中，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下被强行架离会场。被指胡锦涛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胡春华被政治局剔除，引发胡习关系恶化的议论。2024年1月16号时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升任民政部副部长。2025年陆家嘴论坛6月18号在上海开幕，当日中共政监会官方网站发表陆家嘴论坛的图文报道，显示在论坛上的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王刚、中共政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市长龚正、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幕。以上官员除了陈吉宁是副国级，王刚、吴清、龚正均为正部级，只有胡海峰为副部级。而民政部职位历来被认为是属于闲职，这一情况被指好异常。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中国 AI 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a 首轮外部股权融资正式完成，募资总额大约510亿元人民币，刷新了国内 AI 产业单轮融资纪录。目前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初创企业估值已经超过4000亿，成为中国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在这轮融资当中，公司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是最大的单一出资方。其他机构投资方里面，腾讯是出资100亿元人民币，在这次融资当中出资规模最大的外部机构投资方之一。宁德时代体系是投了50亿元。另外，网易、京东、Monolith Capital 和 IDG 资本各出资大约30亿元。正心谷投资、十象科技分别是出资大约15亿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是出了大约 9.8 亿元。最终融资名额和这次市场的消息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动，其中令人意外的是原先最受瞩目的国资份额反而是最低。 DeepSea 全称为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从事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由梁文峰和旗下对冲基金幻方量化控制。公司对外一直是以民营科技企业的形象出现，宣传当中经常和 OpenAI 等西方民营 AI 公司对比，强调中国民营力量的叙事。这个是 DeepSea 成立将近三年来首次对外开放融资，在这个之前该公司一直坚持不融资、不上市、不商业化， 只是专注开源模型。创始人梁云峰曾经在2024年至2025年多次公开的访谈里面坦言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来不是钱，从不差钱到巨额融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极为反差的转变呢？笔者认为，跌市这次融资不单只是资金压力，更加是在度面临人员流失严重、算力成本激增同埋地缘竞争加剧呢三种压力下的自救行为。首先是人员流失严重，2025年下半年至到而家，跌市的核心研究员接连出走，比如 V2、V3 架构关键贡献者罗福利2025年11月左右加盟了去小米，担任 MIMO 大型负责人， R1 推理引擎和 V3 核心作者郭达雅2026年3月跳槽去字节跳动 C 团队，担任 Agent 方向负责人之一。再比如多模态模型核心贡献者远冲加盟自动驾驶公司原用启行，出任首席科学家，第一代大语言模型核心作者黄炳轩加入腾讯云源团队。OCR 系列核心作者魏浩然在春节前后离职，去向未完全公开。这些离职人员覆盖了基座模型、推理、OCR、多模态等多条核心技术线。人才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技术迭代节奏被打乱， V4 模型从原定2026年2月中旬上线一再推迟，直到4月24号才发布预览版，一度以月更模型闻名的 DeepSeek， 2025年12月至到2026年的3月期间大版本迭代为零，同期 OpenAI 迭代四次，Anthropic 至少两次。跌市坚持不融资的策略初期是有助于保持技术独立性和创始团队控制权，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在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方面的局限性开始显现。由于缺乏外部融资交易形成的价格锚点，员工手里面的期权缺乏市场定价机制，他们很难准确判断所持期权的价值，亦无办法实现退出和变现。相比之下，腾讯、小米等大厂的期权有明确行权价和内部回购，还有上市预期。一个缺乏外部融资定价、成熟回购机制和明确退出路径的期权池，激励效果显著弱于有真实市场价值锚点的大厂股票。 DeepSeek 通过市场认可的估值将给团队一个财务保障，降低核心团队被持续挖角的风险。其次是算力成本激增，大模型竞赛已经从早期的比算法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拼算力，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扩张，训练成本和推理成本同步飙升，算力资源正在度成为决定 AI 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最后是地缘政治风险，随着中美科技脱欧， AI 已经成为当前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美国针对中国实施先进 AI 晶片出口管制之后，英伟达 H100 和 H200 都受到严格限制， Blackwell 架构 B200GB200 等产品更加是被纳入重点管制对象，无办法大规模合法获取。但是国产晶片的适配工程复杂程度远超预期，比如显存和带宽不足、算子效率低、通讯开销大等，这些问题导致团队在训练环节出现多次迭代失败，性能不达标或者是进度延误。这个也是 V4 从原计划2026年2月推迟到4月24号预览版发布的主要原因之一。DeepSeek 绝对不是一家普通的民营初创企业， 虽然迪士尼在宣传里面反复强调它的市场化创新、高效、低成本的民营基因，但无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共政府战略支持和政策资源加持支持下，正被打造为一家国家级的 AI 领军企业。回顾迪士尼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它从来就不是一家普通意义上的民营初创企业。2022年9月，美国政府对英伟达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 A100 和即将上市的 H100 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这个意味着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没办法正常采购 H100。2023年10月，美国政府升级出口管制，堵住 A800、H800 等降级版晶片漏洞，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2022年11月 ,OpenAI 发布 ChatGPT, 证明了大模型的实用价值。随后全球用户数爆炸式增长，引发 AI 热。2023年7月 ,DeepSeek 正式注册成立。从 ChatGPT 发布到 DeepSeek 成立，中间只是隔了半年几。2024年底到2025年初，迪士连续发布 V3L1 模型，以极低的成本、开源策略和高性能迅速出圈，一度在美国区 App Store 的免费榜单上超越 ChatGPT, 引发全球关注。靠住2025年初的现象级爆火，迪士和他五家杭州科技企业一起被大陆媒体和舆论包装成为杭州六小龙，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2025年1月20号，梁文峰受邀参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并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这次座谈会的规格比较高，梁文峰和马云、雷军等知名企业家一起出席，其参会本身被睇作是迪士的官方认可。2025年2月，梁文峰再次受邀参加中共党魁召集的小型闭门会议，与会者包括比亚迪、华为等企业的创始人和高层。习近平亲自指示政府官员优先使用迪士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来自中共最高层的直接支持和力挺，在过往的历史中极为罕见。随即，迪士在各地迅速开展推广和落地，深圳市率先宣布为全市各区各部门统一提供其模型服务，应用于公民写作、政策分析、审批辅助等场景。到2025年3月，北京、广州、佛山等72个地方政府部门已经陆续完成本地化部署，迪士全面进入政府办公系统。在这个同时，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医院将迪士接入电子病历系统和临床决策支持平台，辅助医生开展病情分析、诊疗建议生成和病历质控等工作。该模式迅速扩展到全国多数省份，到2025年4月已经有300几家医院宣布完成了迪士的本地化部署。2025年8月，中共政府发布了一项名为 AI Plus 的计划，要求各部委在一切工作中全面引入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迪士是该战略的受益者，亦是具体执行者。当一家所谓民营 AI 企业和 AI Plus 国家政策深度绑定，其未来的每一步发展都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2025年4月，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控迪士通过新加坡等东南亚壳公司规避出口管制，获取大量 H100 用于训练模型。之后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和多个州政府禁止在政府设备和网络上使用 DeepSeek。DeepSeek 的巨额融资表面上是为了缓解人才、算力和资金压力，实质上则标志着 公司和国家战略的进一步深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并非是始于这次融资，从成立之初到迅速崛起，再到成为中国 AI 战略的重要代表，其背后始终离不开国家政策、产业资源和战略导向的支持。中共的岛内资、拉外资及其三个用心。据大纪元报道，7月1号大陆将正式执行对外投资新规，其中新增个人对外投资管控，空前严格，只准使用官方通道，比如离岸架构、亲友额度、分拆购汇、代持等被全部堵死。而且涉及核心技术或者敏感数据的境外投资，无论直接亦或是间接，都需要国安审查。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俗称15条，最大看点一是多渠道优化外资企业跨境投融资，包括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企业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一是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强化部门监管协同。这两件事，一个是倒，一个是拉，立显中共对内资和外资的不同嘴脸。在中共眼里面，内资就是砧板上的肉，想怎样剁就怎样剁。6月19号新华社发文回顾70年前的所谓三大改造，即是中共对农民、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整体性掠夺，其实就是赤裸裸地在威胁全社会，听话啲啊，如果不是我有的是手段整你哋。尤其2021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跌，政局急剧左转，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资金外流严重，中共就更加加大堵塞的力度。比如第一，2026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史上最严跨境汇款身份核查新规，只要向境外汇款单笔超过人民币5000元或者是外币等值1000美元，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就必须强制开展尽职调查，核查并实名登记汇款人信息，并交易记录共享，留存至少10年。第二，封死高净值人群，将资金变相赌到海外股市和房产的一条隐蔽通道，一些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利用境内关联或者是合作主体，在境内招揽客户，并通过网站和 App 向境内投资者提供境外股票等开户交易服务。五月，富途、老虎这两家跨境券商合计被罚款22亿元人民币。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另外，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2026年中期发布的跨境资金流动合规白皮书，聚焦打击境内居民扰到香港、新加坡等海外金融机构进行冇 ODI 备案，即是在境外直接投资备案的灰色资产配置行为。第三，技术和人身锁定，捻断高科技新贵，通过技术出海创富、海外套现、资金流传国外的切割路线。标志性事件是 Meta 收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anus，遭到中共监管部门的闪电拦截。 Manus 的创始人被限制出境，当局明确规定中国研发的 AI、半导体等硬科技以及关键数据资产绝对不允许通过海外设立分公司、股权迁移、人才出国等方式 移花接木至海外套现。对内资是这么狠，对外资就自然不一样了。在中共眼里面，外资带来的就不单止是资金，更加是有资金背后的技术、市场和种种资源。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还能够追击西方的去风险策略。我就是要同你捆绑在一起，分不开，直到榨取完了利用价值，再一脚踢开。但是外资凭乜嘢嚟？最核心，一是能够搵到钱，二是搵到的钱能够带走。但是近几年外资在中国的处境并不好，所以大量离开。中共在这里玩双轨制，对于普通民众和一般企业，将你死死地锁在国内，对于能够带来技术、能够买国债、给国家队垫后的大型外资，给他们开辟国债期货对冲和并购绿色通道，用红利诱惑他们入来。中共这种底层严防死守、上层暗流涌动的特权、引资和资本防线，一方面是被中国经济堵住出血口并且输血，另一方面是确保权贵阶层的资产安全。他们联合国际资本一起割中国老百姓韭菜，比体制续命。再一方面，藉此研制西方的脱欧去风险。不过中共的算盘虽然打得好好，可不可行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北京中国专被撞后，中共停飞轻型飞机，中共吃亏，美国已全面接管。川普、马斯克齐轰共产主义，纽约选举效应燃烧。而家我哋一齐睇以下嘅详细内容。据全国各地营运商透露，喺上个星期，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最高建筑中国砖，即中信大厦北京总部大楼之后。中共当局已限制私人轻型固定翼飞机的飞行活动。三间小型螺旋桨飞机营运商同一间滑翔机公司同金融时报讲，在上个星期五晚发生事故之后，他们的飞行活动已经被刹停。上个星期五晚，一架注册号为 B12PP 的小型飞机从北京东郊的一间飞行学校起飞，撞上中信大厦，导致飞行员丧生，另有13人受伤。这件事引发国际媒体密切关注。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蔚蓝跳伞俱乐部一名员工对金融时报表示，由于一项针对休闲飞行的全国性空域管制指令，这个俱乐部已经停飞跳伞和滑翔伞服务，任何需要飞行的活动都被禁止了。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说，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说明这些限制几时解除。星期一，中国低空空域产业相关的股票普遍下跌，其中中信海直股价下跌 4%， 中信动力下跌 7.7%。 中信大厦位于北京中央商业区，高528米。撞机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五交通高峰时段，事发地点距离中南海只是几公里。中共为保护高层官员而采取极其严密的安保措施，中国亦实行着世界最严格的航空管制措施，军方掌握着空域进入和分配的主要许可权，北京则是这个管理体系中最敏感的区域之一。根据路透社对中共官方航空导航规则的查阅，北京对政治和礼仪核心区域上空设有一面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的永久禁飞区。这个禁飞区邻近摩天大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西侧，涵盖了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即使偶然能够看到警用或其他官方飞机在北京市区上空飞行，但除了阅兵期间的军机编队外，飞机出现在城市摩天大楼附近的情况极为罕见。 商业客机航线通常绕过北京人口稠密的城区，而低空通航飞行活动亦主要被限制在郊区。在事故发生近24小时之后的星期六，中共的有关部门发表声明说，这件事正在调查中，声明并未提供关于飞行员的详细信息。关于这次撞机事故的讨论和图片，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快被审查。据追踪实时飞行数据的 Flight Trader 24 显示，事故发生之后，星期六中国境内的非货运和非商业服务类飞行活动急剧减少。 Flight Trader 24 的数据显示，中国北方的飞行活动立即停止，而在作为私人休闲航空枢纽的西部城市成都周边，飞行活动虽然持续到星期日，但亦在午夜前后停止。金融时报报道，成都一间航空俱乐部表示，他的飞机自周末以来一直处于停飞状态，并将继续停飞，直到收到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恢复营运的指令。俱乐部说，这次停飞是全国性的，而且目前还未有关于几时解除限制的指导意见。北京附近一间滑翔机营运商引述同一份中国民用航空局的通知，说全国范围内的滑翔机飞行活动已被停止。位于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塔克跳伞俱乐部亦表示，他们俱乐部亦接到停飞指令。大纪元无法立即核实这个报道，中国民用航空局未作出回应。继美国今年一月拘捕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公布高达2400亿美元债务重组方案，规模直逼2012年希腊债务危机，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大主权债务重组之一。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一次重组预计将由美国主导，而非国际货币基金。分析认为，这个将成为全球最复杂的主权债务结算之一。其中，中共和委内瑞拉持续多年的石油换贷款机制面临重大挑战。多间智库统计，中共对马杜罗和他的前总统查韦斯政府累计贷款超过600亿美元。经历多年以石油偿还之后，目前仍有约100亿至200亿美元未偿余额。中共智库研究员黄友明指出，马杜罗被捕之后，美国掌控委内瑞拉石油体系已成为双方继续履行石油换贷款协议的最大障碍。美国显然不想看到中共在委内瑞拉扩大影响力。数据显示，委内瑞拉拥有全球约 17% 的以探明原油储量。过去在美国制裁期间，中共一直是委内瑞拉原油主要买家。不过大宗商品分析公司 Kepler 表示，今年6月委内瑞拉对中国原油出口已降至零，目前出口收入和资金流向均已经进入美国控制的户口。位于解决方案旗下 BMI 分析师卡雅米指出，中共原本希望继续透过石油偿还贷款，不过而家影响力已大幅削弱，美国已成为决定债务重组和资金流向的关键主导者。分析认为，华府正借此限制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中共未来不排除采取限制关键矿产供应等反制措施，不过各方最终仍可能寻求协议以提高债权回收率。川普总统日前公开警告共产主义的威胁，世界首富马斯克今日上午亦在 X 平台转发了一则反共贴文，直言共产主义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意识形态。白宫今日则再度批评民主党内的激进左派，这一场因纽约市的选举引发的反共浪潮正持续蔓延。在星期一，马斯克贴文引用统计说，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政权在全球造成超过一亿人死亡，其中大约六成以上发生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帖文中亦提到死亡人数最多的。而前一日，川普总统亦在真相社交发表文章表示，共产主义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九一一袭击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一波轮战的导火线正是纽约近期的民主党初选。由曼达尼 AOC 和桑德斯力挺的多位所谓进步派候选人相继胜出，令美国政坛警惕。川普认为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亦回应相关争议，他表示川普愿意和任何人对话，包括民主党官员，亦曾邀请曼达尼到白宫交换意见。不过他同时批评民主党中的部分人士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削弱警察权力等政策，都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过去从来都没有任何国家成功过。时事评论员蓝述说，如果讲的是在西方世界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或者说极左的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的话，他对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市场将是毁灭性的。分析认为，极左派候选人的崛起，真正受到冲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民主党本身。蓝述说，实际上他对于民主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民主党现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因为民主党本来他的左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早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说是民主党的极左派继续将这个民主党向左拉过去的话，民主党内部最终的分裂就无可避免了。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今日是6月30号，我是张明，仲有我的拍档恩童。你好啊，恩童。
张明你好啊，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讲两个话题，一个呢是香港回归大陆29年，港府国安监控呢常态化，刘俊华撞中国砖。动机呢有唔少嘅疑点，仲有蔡奇佢两仔爷呢安全嘅责任受到关注。恩童啊，你有冇睇今日嘅新闻呢？6月30号呢係香港回归29周年。台湾陆委会呢出咗一份香港移交29周年形势研究分析报告。内容呢好详细。讲到香港而家嘅情况呢都几严重下嘅。
係啊，个报告就指出啦。香港移交29周年啦，咁就已经复制咗中共嘅维稳模式啦。国安嘅监控呢就非常之常态化啦。喺国安至上、行政主导呢个基调下面呢，香港立法同埋司法嘅制衡功能就完全失调咗。港府复制中共嘅维稳模式啦，喺政治、教育、社会、经济同埋司法全方位咁样进行控制。又强力咁样推动爱国爱党嘅所谓呢啲教育啦，咁扩张咗国安嘅法制，喺外交上边就跟实中共啦。咁呢个呢就令到啲关心香港嘅人对于香港呢个进一步嘅大陆化就非常之担心啦。咁一国两制之下嘅香港仲剩低有几多嘅自主性呢？
听落去呢都真係几灰暗嘅。有网友就话，应该不是叫国安化，而是叫党安化才对。原来那个可以自由呼吸的香港呢已经成为往事了。台湾的陆委会呢今日公布了他的报告呢，重申在国安至上、行政主导的中共治港政策的基调下面呢，立法和司法制衡失调， 港府呢复制中共维稳模式，做政治啊、教育啊、社会同埋经济以及司法控制，强推所谓嘅爱党爱国教育，扩张国安法制，外交紧跟住北京，令到国际关注香港呢进一步大陆化，同埋一国两制下呢剩低有几多自主性。
咁政治层面又点呢？香港举行咗第八届立法会选举啦，要求新界嘅议员支持政府施政，唔准拆台。港府持续用先订立后审议简报呢个方式呢修订港版国安法第43条嘅实施细则，定咗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嘅规例。咁呢啲做法就引发咗行政权凌驾立法权同埋司法权嘅讨论啦。咁亦都令到外界对香港国安呢个红线扩张呢就更加担心啦。
咁喺经济层面方面呢，香港经济年年增长，跃居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主要国家呢同国际组织嘅评估认为，香港仍然呢系高度开放嘅经济体。港币同美元嘅联系汇率呢制度未变。不过呢国安相关嘅法律呢嘅实施同升级呢，加上中港经济融合高度联动所衍生出嚟嘅不明朗因素同埋商业风险，已经成为企业在香港营商和投资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那真是表面风光，里面的风险就很大了。那在社会的管制方面，国安红线和所谓的爱党爱国教育持续地在香港社会里面扩张了。五一、六四、七一这些集会游行仍然是被禁止的，新闻自由、艺文创作就被审查了，打压的案例层出不穷，相关的机关呢通过教科书的编修、公共展览解说等来到重新讲个历史了。那这个舆论就会担心，香港一味地强调政治正确的教学会不利于学生培养自主性思维的。另外呢，港府仲计划逐年地加强公共的监视系统，这种复制中共维稳的模式真是引来了不少的批评。
是啊，连历史都要改，学生怎样学习这个独立思考呢？在司法层面，香港在无关国安的民事、商事和刑事案件方面呢，继续依照这个普通法和国际标准运作，但是在国安案件中呢，司法权呢受到的压力受到国际关切。外界批评国安案件一再推迟审讯，变相延长羁押时间，严重地损害人权，尤其是黎智英长期羁押之后被重判20年徒刑，受到主要国家的强烈抨击。另外呢，港府骚扰被通缉的意见人士和在港的亲友，和跨境镇压行为不断地发生，意外地制造了寒蝉效应，侵犯人权的行为被各国谴责。
那香港它加速内地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了。根据香港独立媒体杂志社 The Connective Hong Kong 的数据，6月30号港版国安法实施六周年，国安累计拘捕了就拉了403人，212人就被起诉的。那被拉的人就包括社运界啦、反送中运动嗰啲支持者，同埋因为政治立场被归类嘅黄店经营者啦，以及独立嘅书店。
3月23号，港府修订咗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即日生效。新条文新增电子设备嘅补充规定，俾咗香港警察咧好多至高无上嘅权力。警务人员可以要求任何个指明的人士呢提供电子设备密码或者是其他解密方法，如果不配合的呢就算是犯罪。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真实的资讯和启发，请帮手点赞和转发。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时事议评节目，我们下集见啦，拜拜。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